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月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中关税战开打，特朗普与习近平预定本周通话，两人手中各有哪些筹码？卢比奥成功说服巴拿马退出了一带一路，北京如何反制？英伟达 CEO 黄仁勋进白宫见特朗普，美国尖端芯片是如何落入中国之手？多国政府现在禁用 DeepSeek， 中国开发的 AI 语言模型究竟有哪些安全的隐患？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讨论这些话题，欢迎观众朋友们在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讨论，或向今天的来宾提问。首先来看今天的热点快评。特朗普总统2月1号签署行政令，以应对非法移民和芬太尼问题为由，原定从今天2月4号开始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所有的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中国的商品加收 10% 的关税。然而就在美国和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取得进展，得以暂缓一个月实行之际呢，美国对中国的新关税并没有获得这个宽限期，已经在美东时间4号的凌晨零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2月4号下午的一点正式生效了。而中国当局也出手反制，国务院的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出公告，从下个星期一2月10号开始，将对美国部分商品加征最多 15% 的关税。此外，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宣布启动对美国科技巨头谷歌的反垄断调查。与此同时，白宫发言人表示，特朗普总统打算最快在本周之内就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进行通话，寻求就新关税达成协议，以免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美中关税战开打，对两国的经济和全球市场有何影响？特朗普上任之后和习近平的第一次交手，两人各有哪些筹码呢？我们今天要请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王维正教授，以及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一文先生二位为我们进行热点快评。想先请教王维正教授，怎么看中国的反制措施，还有现在美中这场关税战可能对全球市场或是美中两国的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王教授，您的分析。
首先，这个中国的反制措施的话，说明说他这个对美国的要求还是很多，就是对美这个以外销为导向的这个经济发展策略的话，还是很需要美国的市场。就他不希望说能够跟这个第二任的川普政府立刻决裂。那我也注意到了，就是说他宣布到2月10号才开始，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是有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我充分的认为说，这个川普跟习近平在未来几天之内应该会通话，来试图来对这件事情有所缓转，就很像这个对加拿大跟对墨西哥一样。
嗯，现在对加拿大跟墨西哥有一个月的暂缓期哦，那我也想请教邓一文先生，那中国该怎么办啊？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中国的反制措施，它加征的关税项目包括了这个煤炭、液化天然气是加征15%的关税，那么对原油、农业机械还有一些部分的汽车加征10%，那么另外呢，我们刚刚提到了也对这个谷歌来进行一个反垄断调查，你怎么看这一系列的反制措施？还有特席两人说本周之内要通话，能不能达成部分的协议，避免这个关税战或贸易战进一步升级呢？林文先生，
这样一个反应，虽然我们看这个总额不多，大概是200亿，相当于中国进口美国商品的12%啊，但是它里面就是说，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其实有技巧的，就是说这技巧就是对这个农业，对这个原油、天然气等呢，因为我们讲的预期大概这个市场预期，如果说这个特朗普所需要的就是中国购买美国的原油还有农业产品，那么现在中国就拿这两你再开刀啊，这样的话就被谈判了，就这个下列这个，假如说习近平跟这个特朗普通话的嘛，那可能就是，作为中方来讲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筹码啊，所以讲反制的一个讲究的一个策略。
也想请教王维珍教授，认为目前这个特朗普跟习近平这场上任之后的第一场交手，这关税战，究竟两人手中有什么筹码？当然除了这个关税一边是10%对上15%之外，这个如果整个布局来看，有人说特朗普现在是出一个组合拳，还包括在巴拿马运河的部分，甚至也希望来跟普京进行对话，就俄乌的部分跟中俄两边分边施压。您认为现在两边打这个关税战，除了这个经济上，在其他外交上还有哪些筹码要互相较劲呢？王维珍教授。
是的，这个关税的这个争执的话，其实是中美双方的整体关系的一环。可是你可以讲说，你要从那个它的战略安全这个角度来看。所以您刚刚提到这个组合拳的话，我觉得川普他认为说他手中有的筹码是第一个，美国的市场还是中国以外销为导向这个策略所必须要，所以这是第一个大筹码。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他是给人家一个无法预测的一个所谓的狂人哈，这个在国际关系理论上面叫所谓的狂人理论。那么第三个的话，他就说他最近先拿一些这个中南美洲比较小的国家，比如说像这个哥伦比亚，然后现在墨西哥、加拿大来开刀。所以意思就是说，本来的话如果这些国家全部联合起来的话，或许可以抗拒美国，但现在看起来的话是各个击破，就是等于的话是先给中国一个警告。那我觉得这些筹码都很多。最后一个就是说，川普可能还要提出来，就是说这个是第二次的这个所谓的关税谈判。在他第一任的时候，他认为中国没有达到那个美国对美国的所做的一些承诺，所以他手上的筹码大概就是这些。那么中国方面的筹码当然就是说，他有这个现代科技，特别是高科技发展所需要的一些这个稀土，这个中国的话在全世界的话是领先全球。那另外的话就是说，中国本身的市场对于美国的很多高科技企业来讲的话也是非常的重要。第三个的话就是说，中国毕竟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且这两个经济体的话是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所以我觉得是互相有筹码。所以看起来的话，双方都可能都会对对方施以所谓的组合拳。
组合拳也要请邓韵文先生来分析。刚才王文教授说，现在特朗普是用这个极限施压这样一个策略来对中国，然后而且前面有加拿大跟墨西哥让中国看着，那么现在手上究竟两边的这个筹码谁更多一些？当然下面我们也会继续来讨论这个巴拿马运河的问题。不过就目前的这个关税战的部分，有人认为说是不是想要回到这个美中之间之前的第一阶段的这个协议。当时这个协议其实因为特朗普后来没有这个连任，有很多将近40%都没有落实的。你怎么看接下来美中两国在贸易战方面的一个前景呢？邓韵文先生。
美中贸易战的前景关键就是我认为就是看中美之间各自的要出的这样一个手啊，就是说或者就是前面王先生所说的这个筹码的问题，就是我说中方认为就是说我筹码多，那可能提高的要价就多。那美方认为如果说他筹码多，他提高的要价就多。那从第一阶段来看，第一阶段主要是从美方提出的要求，一个就是贸易平衡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要改革中国的这个经济结构，特别是这个对国有企业的补贴问题啊。那对于美方来，对这个是美方的要求，对中国来讲就是我接不接受美方的这样一个要求啊。简而言之的话，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中国现在需要美国的这样一个市场，所以美方的筹码当然总体上呢是比中方要多一点。但是假如说第二阶段的话，特朗普的要求是说要中国购买更多的原油啊，这更主要的。但是中方就说，因为我现在的原油就是说他需要的市场是俄罗斯，需要的沙特，我购买美国的话我就减少跟俄罗斯沙特的这原油购买。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中方也不太可能完全答应就是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购买原油的这样一个要求，就是说你比如讲你开一家这个药物购买，你购买你1000亿的原油，我可能只答应你500亿，不会是说完全。那这样的话就看特朗普愿不愿意了，所以我在关键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达成一个共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邓韵文先生还有王维珍教授的热点快评。我们明天的时事大谈也会继续跟进讨论美中关税战的最新发展，敬请关注。 正在巴拿马、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多米尼加等拉美五国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和巴拿马总统穆利诺会面之后呢，是成功的说服了巴拿马转向与美国合作，宣布不再续签“一带一路”，为美中新一轮的外交战拉开序幕。而中国方面在接连失去了爱沙尼亚、意大利、菲律宾和巴拿马这四个合作伙伴之后，“一带一路”现在所受到的冲击和前景如何？在向来被视为是美国后院的拉美地区，中国是否仍有筹码与美国一争高下？这一场围绕运河与战略资产的博弈将如何改写美中全球竞争的格局？特朗普为收回巴拿马运河采取的极限施压策略，是否会令美中新冷战升温呢？我们要继续来请教王维正教授还有邓一文先生。那么我们在请教两位来宾就这个问题的看法之前，先来听一段特朗普总统有关于巴拿马运河的说法。
They violated the agreement. They're not allowed to violate the agreement. China's running the Panama Canal. That was not given to China. That was given to Panama foolishly. But they violated the agreement, and we're going to take it back, or something very powerful is going to happen. I love the people of Canada.
好的，先请教王维正教授。其实我们听到特朗普总统不管上任前上任后都多次誓言他要拿回这个巴拿马运河，要 take it back， 然后说这个是违反协议，甚至撂重话不惜动用军事力量，据说这个话是有条约依据的。你怎么看现在他的新国务卿卢比奥出访是成功说服巴拿马宣布再续签一带一路，是不是您刚刚提到特朗普的狂人政治啊？这是不是他的极限策略奏效了呢？王教授，
我觉得这个新任的国务卿卢比欧，他的起手式就从这个美国的后院啊，从这个中美洲啊、拉丁美洲这个开始的话，这是跟他前任有很大的不同。前任的话多半都是从亚太地区或从欧洲开始，那么然后这也是第一位这个所谓的西裔的这个国务卿，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这个象征意义上的话是非常的非常有意义的。然后他当然第一个国家访问的是巴拿马。那这个也很有意思，因为巴拿马运河的话是美国人出钱盖的，然后经营了很多年之后，最后交给这个巴拿马。那这个他刚才那个川普总统他所提到这个条约，说这个他们违背这条约的话，指的是叫做这 The Treaty Concerning the Permanent Neutrality and Operation of the Panama Canal。这个话是说规定说这个巴拿马运河的话，它运作的话是要由巴拿马来运作，然后是对所有的国家的船只要加以开放，而且是所谓的永远的这个中立。那么川普总统似乎认定，就是说现在这个两边这个船运大部分由这个中国所控制的这个香港两家公司来控制的话，这个是违背了这个条约。然后这个条约里面有提到说甚至于也有提到说这个。对于美国的一些船只啊，特别是这个军用的船只，还有所谓的 auxiliary vessel 的话，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优待，就一个特别的一个安排。所以这些的话，是不是造成这个川普从他不方便讲这个地缘政治重要，但是他讲说这个巴拿马还有中国的话，违背了这个对全世界的船只开放这样的一个永久中立的这样一个规定。然后提到说这个过去曾经有用比较极端的方法来收复。那么大家还记得就是说以前的这个强人 Noriega 在统治巴拿马的时候，美国确实曾经有军事介入过。所以这个川普总统他等于说在背后的话把这个例子摆在那里，就是说警告这个巴拿马。所以巴拿马政府很快的跟这个卢比欧达成一个协议，就是说因为这个一带一路的话他说不续的话，我觉得这主要是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就是说对他来讲，对巴拿马来讲，他是一个很容易给川普政府一个交代，给一个新的这个国务卿一个交代。第二个话，我觉得更大原因是这个一带一路这个方案的话，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逐渐渐渐失去它的光泽，不像过去那样的光鲜亮丽。那么比如说很多国家他们意识到就从中国那里拿到的好处并没有那么多，然后可能还会牵涉到这个付不出来，就是说这个借贷的一个危机。然后这个中国的经济下行的话也是会影响到说它对外这一带一路的吸引力。所以我觉得一个一推一就的话，这巴拿马这很容易的就可以在做这样的一个答应。因为这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一带一路的话它应该到2026年要就是说要决定要不要再续约。 他现在先讲说不要续约，那我觉得对这个新任的国务卿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说一出发的话就有一个成就。
嗯，感谢王教授也请教邓宇文先生。当然现在巴拿马宣布这个不续签一带一路，像刚才王教授也提醒我们，其实正式推出应该是2026年，因为这个是3年一次的约哦。那么这究竟是继爱沙尼亚、菲律宾和意大利之后，现在是第四个这个一带一路的伙伴这个宣布这个也可能要离开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了。不晓得北京方面会有什么样反应。刚才我们说到这是一个组合拳，2月4号是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关税大棒正式开始实施啊，今天北京的下午1点钟，然后同时间又巴拿马宣布退出这个一带一路，现在这面临这两个同样发生的情况，您认为现在习近平可能会思考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呢？邓宇文先生。
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对巴拿马来说不会有什么反制措施，因为对中国来讲这个影响不是很大啊，巴拿马本身就是一个小国，中国对它的投资不是太多啊。现在从网上能够查到的这个中国的巴拿马的就好像是就是一个项目吧，这个项目的规模也不是很大啊。第二个来说，即便就是巴拿马退出了一带一路，但是不等于巴拿马不需要中国的投资啊，中国仍然可以投资巴拿马，只不过是不需要这个一带一路的名义而已。千万要注意这点，就是说我退出一带一路并不是说我就不要你资本啊，不要你的，因为中国的基建能力的话，这个巴拿马还是需要中国的投资进来的，是这样的。而对美国来讲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所谓的中国会把它看到一个地缘政治的问题。
嗯，
那如果地缘政治的问题，当然你中国在这个美国在巴拿马搞我的话，那我可能就在其他方面，或者来这个加强跟所谓的美国盟友的进一步的这样一个联系啊，从这些角度，所以我认为就是双方之间的这样一种对抗啊。还被这样一个继续下去。
嗯，好的，感谢邓宇文先生。王卫正教授，当然刚才邓宇文先生说这个巴拿马是一个小国，在经济上可能这个影响不是那么大，但是在战略上，他刚也提到在地缘战略上面，他的这个位置控制这个运河的咽喉其实是具有指标性的意义的。甚至卢比奥他在这个谈判的时候也说，万一要是战争可能美中爆发冲突的话，巴拿马可能是会在中国的控制下把这个运河关闭，会造成影响的。因此怎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啊？现在这个巴拿马这个在卢比奥的这个施压之下退出了不续签这一带一路，它可能后面对整个美中之间全球竞争所具备的战略意义呢？王教授，
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巴拿马运河它的地理位置，那么它在中美洲这个最狭窄的这个地方，那么可以使得这个不管是军事的船只也好，或是商业船只也好，可以省去大概8000多英里的航程了。否则的话，你比如说如果有战争行为发生的话，美国除了西岸的一些舰队去这个所谓的印太地区的话，如果要从东岸，比如说这个在 Virginia 的 Norfolk 的这个所谓的大西洋舰队，如果要运船去的话，通过巴拿马的话可以省好几天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军事上来讲的话是有必要。而且如果那个时候这个巴拿马的这个运河它不再对美国的军舰开放，或者说是维持这个永久的中立的话，对于美国的这个军事运作来讲会有很大的影响。好，那另外的话就是说那个这个对于这个贸易来讲的话，因为所有要到美国这个的船的商港啊，到东岸的商港或者从这个东岸出口这些货品的话，都要经过这个巴拿马运河，然后到达这个现经济最发展最蓬勃的这个印太地区。所以我觉得这个巴拿马运河的话，美国讲的比较直白一点的话，就是说美国一定要确定是在美国的这个管控之中，至少的话是不会落到这个所谓的有潜在这个敌意国家的这个管控之中。
嗯，那么邓宇文先生，当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卢比奥，他听讲过这个香港和记黄埔公司现在是控制的运河的出入口，这个是美国完全不能接受的。他称说，如果美中发生冲突的话，关闭这个巴拿马运河将使美国没有办法从事贸易和商业，甚至美国的军方和海军的舰队也没有办法足够快的抵达印太地区。当然，这个想的就是很前面那一步了。那么您认为现在巴拿马运河，尤其是巴拿马它这个立场的转向啊，究竟对于美中两国这个大国的竞争具有什么样的战略意义？邓宇文先生，
这个巴拿马确实是一条这个我们讲它是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两洋的这个交通这个沿海要道，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但是我们首先要这个假定，就是说，卢比奥发现是美国讲的说，这个美中冲突，中国会关闭运河，让美国无法从事这个商业和贸易，这个都是假定。我认为就是 这个就是夸大其事，也就是夸大了中国的能力。为什么讲夸大？到现在为止，没有证据表明说这个巴拿马运河是中国在这个管理的，它的这个运河还是巴拿马直接管理的。这个香港的和记黄埔其实参与了巴拿马运河两端的两个港口的这样一个运营管理，这个但是并不代表它管理运河本身。退一步讲，就算是中国管理了运河本身，由于巴拿马距离中国地理位置很遥远，距离美国很近，如果美中真的发生了这种军事冲突的话，美军完全用特朗普的话来说，我可以军事干涉，就是美国完全可以这个比中国来先控制巴拿马运河啊。假我们再退一步来讲，就是中国即使在巴拿马有驻军啊，这个驻军人数也不很多，那么这个以美国的军事力量就完全可以就是说打败这个中国驻巴拿马的驻军，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并不是说值得太担忧的。这个当然除了卢比奥这么讲的话，我认为当然就是鉴于他的地理位置中间就要找一个理由，那么这个理由是中国的控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理由了。
好的，我们来看我们现场的网友怎么说。这位 YouTube 上的网友叫陈志吉，他说中国的钱应该是塞的少了，应该再多多塞一点钱给巴拿马，那巴拿马运河应该就还能够掌握住。另外有一位叫 Richie Winston 的网友，他说巴拿马运河问题，巴拿马主权是巴拿马的，但运河是美国出钱出技术出人力建设的，巴拿马运河的使用权经营权是美国的，所以巴拿马没有权利把这个经营权交给中国，美国收回巴拿马运河对美国国家安全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我们网友对于这个巴拿马运河的这个问题的看法。我想顺着这个也请教王维珍教授，其实刚才你也特别提到这个 Rubio， 他是这个古巴裔的，他是现在的新任国务卿，这一次第一次出访就锁定这个拉美地区，感觉上美国似乎有意重新将注意力放回在传统上被视为是美国后院的这一块地区，这一块地区开始第一轮的这个外交交手了。你认为后续的发展还有美中之间的角力，我们后面是不是还要继续的观察，有可能升级吗？王教授，
我觉得美国从十九世纪以来就有一个叫所谓的门罗主义，就是说他那时候是对于西方的老牌的这些帝国主义的国家讲说，这个他不涉入这个欧洲国家的这个事务，但是也希望欧洲国家不要涉入这在西半球的事务，所以很多人把它解释成说，就是说美国是这个拉丁美洲啊，加勒比海地区啊为美国的所谓的后院。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过去十几年呢，那有一在这个区域的话，有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对最令人注意的现象，就是说中国在美国的后院的话发展的相当的快。那除在2017年这个巴拿马跟中华民国断交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在中美地区的话，还有六个国家跟中华民国维持外交关系。从哥斯达黎加开始，巴拿马现在的话只剩一个瓜地马拉，还有英语系的一个贝里斯而已。所以这就代表了什么？就是说中国在这个美国的后院，但当美国人在他的注意力在集中在别的地方，比如说像在阿富汗或在这个中东的时候，中国在这里发展的很快，主要的那个工具的话就是一带一路啊，还有就希望说把台湾的这个外交势力给排除。那么新政府这个川普第二任政府上来之后，起手式是在拉丁美洲的话，我觉得这个有重新回到就是美国十九世纪这个门罗主义这样的一个倾向。就至少说其实你看着巴拿马的事情的话，一句话可以来把它给终结，就是说美国其实是在警告巴拿马跟中共走得稍微远一点。
嗯，那么邓佑先生，你怎么看刚王教授说这个特朗普2.0现在起手是先放在这个拉美哦？你怎么看？这是透露出一个不许中共染指这个势力范围是美国后院这样一个讯息。那么除了门罗主义之外，也有人认为说是不是回到冷战？因为这地缘感觉上地缘政治的角力是更加的激烈了，尤其是巴拿马，他们被认为是两强争夺的一个兵家必争之地的棋子。你怎么看美中两国现在拉美地区角力是不是感觉上美中新冷战也会跟着升级呢？邓先生。
美中新冷战的话，其实我认为就是说在过去的四年，拜登政府四年就已经在打了。当然对这个是否是新冷战，这个学术界有不同的这样一个看法，有的认为就是说还不是新冷战，有的认为就是已经是新冷战，大家有的认为是这个新冷战的就是这个过去冷战的这个变种的问题。那么现在美国就是说从我们讲这个巴拿马这个美国的后院，因为这刚才王教授也讲了，就是从全球上来看，中南美就被认为是所谓的美国的这个势力范围之地。那中国的进入的话，对于美国来讲，现在美国把中国作为一个全球的主要竞争对手的话，那你的这个在 我的后花园这个经营土地，而且是经营就看起来是颇为成功啊，对美国来讲当然会感到一种是威胁，所以讲是从他的角度来讲，我不先从这个跟你这个比如讲你的正面这个亚洲地区来跟你发起冲突，我先把我的后院巩固好，就是说我先把我的基地打好，你不然就说在前面给在你的正面给你进攻，我的后院丢了那肯定就不行，所以我认为他是调解的一个这样一个思路啊，这个思路看起来第一步来讲应该来讲相对来讲是目前来看是比较的，就是说因为巴拿马这个是一个小国嘛，他根本就没法抵抗美国的这样一个压力，所以他只能是投降啊。
好的，邓颖文先生，感谢您。那么也看看我们网友怎么说。我们今天网友很多针对这个Rubio 除了这个说服巴拿马运转向之外呢，他之前这个批评这个网易的这个好自为之，我们网友有很多的评论，我来念几个，然后请两位来宾点评一下。这位网友叫 John Longview， 他说这一套和死了的巴解妥妥阿拉法特学的，对外用英文装扮天使扬吹和平，对内用阿文恶魔现形煽动恐袭。还有叫 Bad Boy 613的网友，他说巴拿马退出了北京。好自为之，令人意外，他打个问号。那么 Reader Clear 他说王毅要卢比奥好自为之，这是中共对卢比奥一等反共官员议员的公然威胁和恐吓，中共传统和网络黑客间谍特工在欧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欧美西方却漏洞百出。网友一化容他说好自为之的卢比奥继续好自为之，战略清晰，为什么特朗普的战略模糊却改变了呢？还有这位现场的网友叫杜三元，卢比奥不愧是反共大将军，他还是比较了解中共的那张嘴的。这个网友都很关注这个好自为之两边的这个交锋啊。请教王维珍教授，刚刚说这是特朗普上任之后的第一场美中之间外交战，有人把他看成是卢比奥和王毅之间的这个对决，因为之前这个王毅说好自为之，现在卢比奥戳穿了，这是中英文的不同，不晓得你对我们网友关注的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回应一下好吗？
对的，我觉得近几年的话，这个中国的高层的官员啊，外交部也好，或者说领导人也好，很喜欢从中国过去的典故里面拿出一些成语来，因为成语的话，这些东西是要牵涉到中国人几千年的智慧，事实上有的时候是很难翻译的。那么对，就我个人来了解的话，就是说这个好自为之的话，这个其实是有警示的啊、有警告的这个意味。那么如果说真的要翻译出来的话，我想可能会在刚当初那个王毅跟这个卢比奥在通话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外交场合的话会造成不便和一些尴尬。那么卢比奥后来在这个国务院的一些这个正式声明里面提到过，说他注意到了，就是说中国喜欢用英文讲一套，然后事后再用中文讲一套。这个你可以说可能是因为他有这个对国外的一个需求，还有对国内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外交的这个外交的处境的话，就是说到最后如果有什么争议的时候，到底哪一个版本算数？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这个1972年的这个上海公报，到现在为止，这个所谓这个 the U.S. acknowledged the Chinese position， 这到这个字的话，中国方面他是把它翻译成叫做承认，意思就是说当初美国跟中国建交的时候，承认了这个中方的立场，就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美国说我从来没有，我用的是所谓的认知，我 I take notice of， 我知道这是你的立场，但是我不赞成，我也不反对。所以双方为了这个东西已经吵了四五十年。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官员的话，过去可能他不懂中文，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现在知道中国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所以他们一定会找一些比较精通中文的一些官员的话，把这个中文版本跟英文版本拿来好好对照一下，然后必要的时候要发表一些这个澄清或是驳斥。
嗯，的确是，现在这个 Rubio 也的确澄清了。邓颖文先生他的澄清是说，他在这个跟王毅的通话当中是没有听到，至少翻译员是没有说任何让他觉得过分的话的。他说如果他们真的对他说了好自为之的话，他当时也会回敬说你们也一样好自为之。而且他说中国一直就喜欢玩这样的一种手法，中英文不一样的这个版本，像刚才王维正教授也用了之前上海公报在做了一个这个历史上的联系。那 Rubio 觉得说这个是很愚蠢，而且是无关紧要的。你怎么看现在这有关于好自为之，王毅和 Rubio 好像因为这个句话感觉上有一些针锋相对的感觉，你怎么看这个事件呢？
这个好自为之它本身有不同的这个，从英文来讲有不同的译法，就是说这个，所以说它会造成一个理解上的这样一个差异。当然这个现代的这个 王毅跟卢比奥通话这个现场的这样一个译文呢、啊，可能是用的是比较温和的一点的这样一个翻译的方法啊，不是说体现很严厉的一面。那从中文的语境来讲的，这个中文字面意义来理解的话，好似毕竟就是比较严厉啊，就是比较严厉的一种这个警告。但是我不认为说王毅的这个话，这个所中英文版本的这个差异的话是，中文的版本是为了说给国内听的，我不认为这样。为什么我不认为呢？因为这个肯定是当王毅说这个话的时候是有意讲的，不是说无意讲的，在现场的时候肯定是早就想好了这么讲，这个已经暴露给习近平了。那如果是有意讲的话，你的中文版本肯定就是会知道，他会知道这个会造成舆论关键，会造成舆论影响。你只要有舆论影响，那么这个话的这个中文的字面意思一定会反馈到卢比奥那里去。事实上，卢比奥也接收到了这样一个信息。所以我认为就是说，这个话就是说给这个卢比奥听的，不是说给国内说为了国内的大内宣，就是有大内宣的这样一个用意，也就是为了说给卢比奥听的，这个意思，我觉得从中文来看是就是这么理解。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邓玉文先生还有王威正教授，上半场针对这个美中的关税战还有美中外交战都跟我们进行了精彩的点评，非常感谢二位。好的，也提醒我们的观众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下半场我们要继续来探讨多国下令禁用 DeepSeek， 究竟风险何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二月四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白宫会见了英伟达 NVIDIA 的 CEO 黄仁勋，讨论人工智能相关政策和 AI 芯片的触控管制。与此同时，包括美国、意大利和台湾在内，有多国政府陆续宣布禁用中国开发的 AI 语言模型深度求索 DeepSeek。那么，究竟 DeepSeek 使用的 AI 尖端芯片来自何方？可能会带来哪些资安的风险？会否成为中共对西方和台湾发动认知战的一个新武器？甚至是否可能暗藏后门，影响全球的数据安全呢？而在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声称要对台积电开征100%的关税，这对于全球半导体产业和美中台之间的芯片攻防战又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节目下半场呢，邀请台湾人工智能的专家，也是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的创始人杜义景先生，还有中国战略分析研究员邓玉文先生，为您深入解析这场全球关注的 AI 大战。非常感谢两位来宾参加节目。
主持人好，
好，感谢二位。那我首先就先请教我们的这个台湾的人工智能专家杜义景先生啊，从技术层面来看，究竟 DeepSeek 它和其他的生成式 AI 的对话工具有什么不同？有人说它这个是从这个 OpenAI ChatGPT 来蒸馏出来，有人说是一种抄袭，有人说一种革命，也更有人说是中共的炒作。不晓得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 ，DeepAI 究竟是什么呢？杜义景先生。
那我想 DeepSeek 这个 AI 它在推出的时候，它其实是有分几块，它有一个 DeepSeek V3， 它是一个 foundation model， 它是号称从这个14个 trillion 的资料去做一个大的 foundation model。 那还有一个叫 DeepSeek 的 R1， 那 R1 就是 R1 Neo， 它从它去做模型的推论，然后把这个推论的结果再去增诱成用 FSST 去做成这个 R1 的这个模型，然后这个 R1 的模型再增诱成小的这个 Llama 或者是千问的这个模型，让一般的使用者去可以使用。那当这个市场上在讲这个 DeepSeek 的开源，它实际上主要的在讲的开源的结果，就是它开放的这些蒸馏出来的这个小模型之后是让大家可以去使用。那但是我们在看到它在里面的这个，就以 Elip 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只要是有新的模型，我们都可以拿，我们都会把它拿来做评测，然后做各种的衡量跟测试哦。那从 DeepSeek 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在宣称的就是说，它在这个 foundation model 的部分，它是可以有效的节省，所以一般的公司就不需要再依赖这个非常多的这个昂贵的 GPU 的这个投资，就可以去训练 foundation model。那一般公司在使用，因为是使用模型蒸馏的结果，那它也不需要耗费大量的 GPU 的资源。那这个分两个层面来讲，也就是说，它一般的 foundation model 它在陈述这个 foundation model 的节约跟它有效率的这个部分，实际上你去看它开源相关的资讯，它实际上并没有开源它 foundation model 定义的这个资料，那以及这个它其实开放的是这个 model 的 weight， 但是没有开放这个资料之下，我们其实去从它里面这边去推论，看到它的内容，我们看来 DeepSeek 它整理的资料应该是从就是 ChatGPT 的这个资料的，它 ChatGPT 其实它有开放一个平台，可以让你去对大的模型去做蒸馏，那蒸馏之后你可以训练小的模型，相对来讲这个小的模型就可以用大模型教育小模型方式去做相关的训练，那些小模型像 O1 的 Mini 你就不需要耗费很多的这个资源。那所以这个的 DeepSeek 所 claim 的它的资源的这个节省，以及它到后面的呈现结果，以及它在讲这个透过这个小模型就可以让所有的企业都使用，实际上 DeepSeek 它陈述的东西是原本在这个模型的开源的社群本来就已经有做到的事情了，就是说比如说大模型蒸馏成小的模型，那模型蒸馏就是 Jerry Hinton 在2015年他其实就是提出来，那大家其实在现在主流的这个 AI 的这个新创，他们在做这种小模型也都是通过Llama 比如说大的模型去训练小的模型，再从小的模型调教到企业内部可以使用，这部分实际上是大家就已经有在做了。那如果说以他在开放这个 R1 的这个演算法的这部分，其实从这个 R1 演算法以及这个 OpenAI 的这个回应的这个角度，我们大家可以推论出，实际上这个我们在训练这个 reinforced learning， 在让这个模型有这个推论的能力。OpenAI 在 O1 实际上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可能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但是实际上因为 OpenAI 在它后面为了竞争的关系，所以它选择不开放的结果，其实就是让 DeepSeek 去开放这个演算法的这个制作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你说DeepSeek 出来之后造成大家就可以使用小模型，其实这个并不是 DeepSeek 出来之后大家都可以使用比较资源节省模型，就是这个 open source 的这种结果在开源社群到现在就是已经做到这个阶段。那我们再去看这个 DeepSeek，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DeepSeek 这个消息出来也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我们 Elip 我们其实有在观察就是网络上的讯息操作的这个部分。
讯息操作。
从 DeepSeek 的这个它上市的这个讯息的操作跟一般的开源模型的讯息其实不一样的，就是说一般比如说在同时间大概也有阿里巴巴的千问做的这个开源的模型操作，叫阿里巴巴千问2.5 Max 版本，其实它模型的数据成果也是非常的漂亮，但它并没有像说 DeepSeek 有这么大的这个从官媒到网络上的言论的这个操作，那所以我们就很好奇，我们就去看了一下这个讯息操作，因为我们实际上有侦测到有 网络上有非常多的虚假账号，那它是利用这个生成的讯息跟生成的影像，在推波就 DeepSea 横空出世，造成这个欧美的这个巨头担心了。那所以我们再去往下去看，它其实这些操作讯息还蛮有趣，它是在选在中国的这个就是农历新年的这个小年夜，在小年夜的时候的美国其实是 pre-market 市场开始之前，他开始去做这波的讯息操作，所以他是实际上是真的造成前交易市场它的
震动，
叫震动。那前交易市场的震动相对于一般的交易市场，其实本来就是比较好操作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去看有很多的这个盘后或者是盘前，常会有什么涨10%啊，或跌10%，在一般的股票市场其实也可以看得到。那你可以看到说这些讯息操作造成这个盘前市场的波动，那你就可以看到在往下第二波，其实就是网络上就开始有另外很多的这个短影音在讲，哦，这个 DeepSea 的横空出世，造成这个 NVIDIA 或者是像这些科技巨头
股价下跌，
因为大家就不需要再买高阶的晶片。这个同样的论述，同样的影片，就是大家如果有在滑这个社交媒体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有非常多的，就有点像农场的这种公关公司的这种账号，就同时在发动这方面的讯息传播。那同时在发动这方面的讯息传播，其实它也借由盘前的股票下跌，造成一般市场的这个下跌。那一般市场下跌之后，大家才去看这些消息啊，这些消息就在讲 DeepSea 的横空出世，造成惊动这个美国的大科技公司。但你如果是往这看，其实它是有点倒因为果，是因为这个讯息的操作，公关行销的消息造成盘前市场跟这个盘的这个震动之后，再把 DeepSea 作为这个。市场下跌的这个低息成功出事作为市场下跌的主因，所以它是有点就是有了一波炒作之后，造成既定的事实。那我们大家其实很多人都是事后看，怎么会跌这么多，才去看到这个消息。所以是操作造成低息基金有这个出场，而不是说低息出场造成市场下跌。
明白，好，非常感谢杜毅吉先生从这个技术层面，还有这个讯息操作层面，我们这个揭开了这个 DeepSeek 的神秘面纱。当然也要从这个，请邓勇先生从这个美中战略竞争角度帮我们解析，因为这不只是震动了硅谷跟华尔街，也震动了白宫。特朗普马上就把这个英伟达的这个 CEO 黄仁勋招到白宫来见面谈这个 DeepSeek， 然后甚至要美国要追究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 AI 还有英伟达的 AI 高阶芯片究竟是怎么样落入 DeepSeek 和中国之手的。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个事件的后续发展呢，邓勇先生？
这个后续的发展的话，大概率我能想象到，就是说美国应该来讲的会进一步限制对中国的这样一个中低端的芯片的这样一个出口。我们讲高端芯片的话，在拜登政府的论论基本上是掐死了，尤其是在拜登最后下台的这前几天，觉得了中国的这个 AI 的全面的这个管制啊。那现在这个中低端，比如讲这个英伟达的这样一个这个对中国市场的特供版啊，这个特供版是不是因为现在对这个 DeepSeek 的这样一个芯片，有些认为是 DeepSeek 自己是用的这个特供版的芯片，那有些人是认为是说这个英伟达新加坡或者其他地方的这样一个高也通过三方来，然后又转移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其他的芯片，包括这样一个。这个组里面，所以讲的话呢，那可能就是说，连这个我认为有可能连这个黄仁勋这样一个中低端的这样一个特供版也有可能会受到限制，那就看那个看这个这次黄仁勋跟这个特朗普的会面的这样一个会谈的结果，黄仁勋是否能够说服特朗普。不收紧，因为现在如果对个连这个中低端的这样也收紧的话，这个对于英伟达来讲，它还有大概有10%+的这样一个营收的市场来自中国市场，那如果把这个断了的话，当然对这个英伟达的这样一个市场都会有影响。英伟达的价基础也暴跌了，刚才这个杜先生也进行了这样一个解释，但是我认为 租税是一个方面，但是这款产品还是对它造成的这个市场冲击了。我们也看到，从这个硅谷大佬的这个纷纷对这款产品进行了这样一个发表了自己的这个评点。我个人来说，还是认为它是有影响的，而且对目前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话呢，是造成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是。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路径了啊，有可能会造成这样一个影响。那一造成影响的话呢，对英伟达这样的高端世界市场的短期内可能就造成影响，所以讲这可能是造成这个它的股价大跌的这样一个因素。因此，从未来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中美两国因为不管怎么样吧，就是 DeepSeek 它可能开辟了另外一条途径，也就是不需要这样一个大成本，不需要这个高端芯片，通过这个所谓的这个算法啊，通过这个数据，或者通过其他方面的这个工程的创新呢，有可能会找我的这样一个细胞能够找得通，我不知道，但是谁。中国现在它开创了这么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呢对其他国家，比如讲对印度啊，或者对其他那个科技呢比较强的国家，他们也想找这样一种低成本这样一个发展道路。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对美国来讲当然会受到这个芯片人工智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在这个方面美国可能也会掐死，就是说你如果想找这种成本。
好的，感谢邓玉文先生。杜玉景先生，刚才邓玉文先生用了一个很有趣的词哦，就是这个英伟达的芯片有一个特工版，这个我看到网络上有人说这是一个阉割版，专门这个为中国这个量身定做。不晓得您怎么看，这究竟这个英伟达或是美国的高阶芯片是怎么样落入中共还有这个 DeepSeek 之手的？另外有人认为说，现在 DeepSeek 有可能会变成像抖音一样，成为中共的一个大外宣的工具，甚至是一种认知战的武器，甚至还有人说它可能有这个后门和木马程式。您是这方面专家，也跟我们解析一下好吗，杜先
生？我是觉得，其实以这个中国或者是美国的这个技术能力来讲，这个人的技术能力是都是非常的优秀。那在这个刚刚有讲到这个晶片的这个经验，其实我们在台湾也常常有了解，就是说。在比如说在大陆地区有些团队他没有办法使用晶片，但他们通常会从绕过第三地取得晶片，就比如说像上一次的这个华为手机的晶片也是台积电生产的，但他就透过第三地取得。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 DeepSeek 这家公司，他的母公司之前 Scale AI 也就是他的 CEO 他有提出来，就是 DeepSeek 实际上他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数万片的这个 H100。那这 H100 是因为它的母公司原本就是在做这个量化操作，而且它是有一个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它有可能在晶片禁令之前，它就已经有部署了这相关的这个算力的这个资源。那同时我们在市场上也有听到，就是说在 DC 在做招聘的时候，实际上在招聘人员对这个。招聘生也是告诉他们，就是说实际上是有这个非常多的这个运算资源是可以使用，也就是说实际上虽然说在过去有这个晶片的这种相关的禁令，但实际上以目前来讲的话，在中国做这相关的这个开发，它还是有办法可以用得到算力，不管是绕过第三方，借由之前已经部署的。或者是租用这个云端服务的这种方法，那这都是我听到的这种方法。
好的，感谢杜玉景先生。继续我想请教邓玉文先生，是我们看到现在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和地区已经宣布禁用了，对这个 DeepSeek 下这个封杀令，限制使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应用程式 DeepSeek， 主要是出于对于资料隐私还有安全的这个担忧。我们做了一个列表，这些禁用 DeepSeek 的包括第一个开枪的是美国的海军，再来是美国的五角大楼，还有美国的国会以及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也都是禁用 DeepSeek，甚至连德州这个单独这个州啊，德州也德州长也是宣布禁止在州政府设备上使用 DeepSeek， 理由是担心这个可能会渗透这个基础设施，甚至将敏感用户资料铺路给中国政府。还有呢，也受到关注的是意大利的资料保护局，它也下令封锁 DeepSeek， 原因是没有办法提供有关资料处理方式的充分资讯。还有台湾的行政院也是最新一个的宣布，基于国家资讯安全禁用 DeepSeek。 你怎么看现在好像全球一连串 断的反应要对这个 DeepSeek 来下封杀令，你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呢，邓宇文先生？
其实我觉得这个刚才你说的美国呀，这个台湾呀等等，这个
包括意大利，
我知道封杀这个应该不奇怪啊，因为这个美国把中国作为对我的竞争对手，台湾其实是把中国作为敌人看待，所以当然是不能来自用中国的这样一个这个我们讲一个软体了。其实从台湾来看，不单对 DeepSeek， 他对所有的来自中国的，包括百度都禁用了啊，那应该来讲的是。这样一个产品出来禁用的是一点都不对。意大利来讲的话呢，因为现在我们讲意大利政府跟这个偏川普找得很近，所以讲这个也对接这个这样的所谓的数据安全的问题，包括可能是这个爱尔兰等等啊，我认为这个都不太不出乎意外。那么你刚才前面讲到的时候，他这款产品是否会成为这个中共的这个认知作战的生物
器，
我倒觉得我认为这点是不太担心的。为什么我们讲不太担心这点呢？因为它跟那个 Tiger 是不同，这两种社虽然都是社交媒体社交软件的话，但是这两种社交软件的它的使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像 Tiger 的话呢，它更多的是这个属它会成为一款这个属认知做的，是通过使用的人来体现的。就是说你使用这个 Tiger， 你可能发表一些亲共的一些观点，而不是说这款产品本身会怎么样。但是这个 DeepSeek 不一样了，它这个我们讲，它只是一个所谓的这样一个一门技一个聊天机器人，是根据已有的信息来回答问题啊。所以讲这个，如果假如说如果你我们讲它现在的全球接用户有1亿多，目前有一个这个非常快，到了就是一个多亿的用户肯定都不是用中文嘛，这个不全是用中文，大多数都是用非中文的母语，非中文的来使用的。那所以说他把它接入的话呢，那现在用根据不同使用者的看法的话，你可能使用中文的话，因为它根据的中文的信息编辑的，中文信息完全是大陆，包括台湾海外的信息啊，那不说是。非中文是吧？当然了，主要是中国的，那肯定是更多的是非英文的这些信息了。嗯，让他提供的信息并对一个事物提供的信息并不一样，所以我并不担心那么它会成为中共的这个什么认知作战的武器啊。
回应一下，邓宇文先生说他并不担心，但是现在有很多看到我们刚刚讲海军五角大楼、NASA、台湾、意大利纷纷的禁用了，很多人就是有这个他们认为说有资安的风险，甚至有可能定位海军拦截或渗透国防通讯等等。您是这方面专家，你也做了一些实测，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好吗，杜宇景先生？
实际上我们在模型的偏见，是我们模型在做以人为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议题，就。模型的偏见，还有模型它做了哪些自我审查，这都是我们会去做的研究。那其实我们在看中国开源的这个模型，其实它有几个特色，就是因为有可能就是说它在资料的收集的这个部分主要是在中国地区，所以在有些相关的这个议题你跟它就会聊不下去，就比如说台湾的议题、新疆的议题，那这有可能是因为它在这也不是这种特别的原因，就是你在中国收集资料的话，这些相关的资料本来就不好收集得到，那也就让你的模型训练出来就是会有这个中国相关的这个本位主义的思想，那有一些比较敏感的议题就接触不到。那我们在看这个千问跟 DeepSeek 都有这个资料相关的这个偏见，但 DeepSeek 它有比较特别的地方，它蛮有趣的，就是 DeepSeek 除了这个在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政治敏感相关的议题你没办法跟他聊之外，他实际上还会反过来有点类似像早期我们在台湾在写作文的时候一定都要写这个反共八股文嘛，那我们在跟地系在讨论一些内容的时候，其实是跟不管是跟国家没有关系，跟政治敏感度也没有关系，你就去问他有关医疗相关的比如说疫苗的这种建议啊或什么，他里面都会置入就是说就有国家有民族的这种情怀的这个文字，这个其实就会让我们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因为我们除了在就你如果说只是拿中国内部收集到的资料去做模型训练，应该只有资料偏见的问题，但是看起来 DeepSeek 在这种它有一个有种类似像挺共八股文的这种方式，就是它在各方面的议题都会 不小心带到去赞扬这个国家相关的政策，这就让我们发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现象。那所以这个是在模型的偏见跟这个从资料的偏见跟你在训练的时候加入相关的内容，其实就会让回答有相关的这个主权的这个意识，所以现在很多这个主权 AI 就是这样子应运而生。那再来一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治安的议题，其实治安的议题跟语言模型偏见它是两回事。那治安的议题就是只要任何的手机的 APP 它是装在你的手机里面，你只要授权它，它就是会它就会收集你的资料，包含你的定位的资讯，包含你跟它讨论过什么东西。那这就牵涉到那这些APP 它收集的资料，因为手机可以收集到非常多东西，那你怎么去保护它不被滥用？那如果说在美国，其实你这个资料是存存在美国，就是透过美国的这种法规去管理；存在台湾，台湾的法规在处理；那存在中国，其实就是透过中国的法规在处理。那以中国的法规在处理，实际上在不管是台湾或者刚才讲的这个意大利，其实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依照中国的资料法、中国的这个情报法。那也就是说，你在中国，你资料只要是储存在国内的这个 data center， 那依照这情报法跟相关的治安法，那实际上政府是有权利，是需要的时候就是可以去做相关的这个调查跟收取。那这个是一般就大家会比较担心的。那也就是说，当如果说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如果说当所有的人很多人在使用这个 DeepSeek， 一方面就是在中国的 data center 就可以收集到很多的资料。那同样呢，我们也可以透过这种演算法的这种训练，去训练这种大型的语言模型，针对某些特殊的事情，它有什么样的看法。那这样的结果其实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在中国其实演算法是有管制的，也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在抖音的议题我们会讨论这么多，就是抖音只是在内容的推荐上面，它其实是可以让人对一个事情有喜欢或不喜欢的偏好。那同样的，当这个 chatbot 是服务全球的这个使用者的时候，当在他的模型的预训练对事情的看法跟偏见已经植入了一些他的特殊的观点的话，他其实也会影响到这个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个想法。那这其实是不是针对中国，而是针对这个大型的模型。当我们是拿这个资料去做训练，建立了怎么样的偏见跟世界观的时候，他也会把这个结果去影响到使用它的人。那这个都是我们看到的。对，所以这有时候也就为什么在全世界现在越来越多在讲这种可信任负责任的 AI， 强调的就是除了资料收集需要我们刚才讲这个 DC 它做到的是 model weight 的开放， model weight 的是训练的结果的 weight 的开放，也就是说它的经验的开放，但是资料的来源、资料的内容，其实它并没有交代是怎么去整理的，它也没开放。那所以但是我们要做到这个可信任的 AI， 通常我们在讲资料的来源、资料的内容开放之后，我们训练出来的 model weight， 我们都还要去做这个 evaluation， 去确保它在各种事情是符合当地的这个普世价值，而并不是针对特殊的这个主权或主观意识去做调整。那这个其实从我看来，在我是认同，就是说在未来当我们在使用这些模型的时候，对模型的偏见的衡量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对资料收集处理在哪里也要非常谨慎，不然的话这个的确是会有这个国安跟治安的问题。
非常感谢这个人工智能的专家杜奕景先生，还有邓玉文先生，跟我们就这个 DeepSeek 带来的深入分析。我们对于 DeepSeek 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不过时间有限，今天只能请教二位到现在，希望能够再开一集来进行讨论。也提醒我们的听众观众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要和大家来谈一谈美国的鸦片战争，中国造芬太尼为何难以遏制。欢迎事先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晚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